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法会隆重召开，师尊发贺电导航；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人心与因果；海外大法弟子正式大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法国法会隆重召开，师尊发贺电导航。2007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25日在巴黎召开，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发来贺电，勉励大法弟子通过交流同时找出不足，今后做得更好。师尊还指出了目前各地区存在的集体活动的配合问题，指出过分的强调自己争论不下，这样会影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正实法的工作。法会上多位新老学员分享了他们修炼精进的心得体会。学员 Servin 介绍了他通过专注学法、恒心修炼、去执着、不断提高、用心做救度众生的正实法的工作体会。学员慧芳女士分享了她通过学法和向内找，去掉执着别人的执着，努力发挥大法粒子的作用，圆融整体修炼环境的心得体会。修炼已经3年的学员 Jenny 讲述了她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学法修心，坚定正念，逐步走入正法洪流之中的经历。学员李春安1年多前喜得大法，通过学法实修，多年的完证不翼而飞，亲身证实了法轮大法的威力。为回报师尊，他处处尽力，以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衡量自己，放弃各种执着，使自己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并努力做好3件事。学员唐汉龙介绍了当年师父来法国转法期间，自己亲身见证师父的慈悲伟大和法轮大法的神奇，从此走上了兼修大法之路。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吴九平30岁左右，在安徽省天长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1996年起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被恶党非法劳教2年，2003年被非法判刑3年。2007年11月22日，天长市人民医院保卫科长夏文忠和天长市公安局国保股股长崇思曹和其余两恶警到吴九平家中，吴九平从4楼坠落，那些恶人见死不救，畏罪逃走。吴被送到医院后，于晚上8点多含冤去世。据知情者说，吴九平被送到医院后，迷迷糊糊还能讲话，并且左脸青肿得很厉害，推断是打伤，左眼几乎被打瞎， 整个后背青紫，臀部以下两腿全是青紫色。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赵文山于今年1月28日被恶党人员投入泰来监狱继续迫害，狱警将他衣服剥光，呈大字形捆绑于十字架上拖入监牢，用冰凉的水管子滋水，几天几夜在水里浸泡着。赵文山2003年10月23日被迫流离失所，2006年4月5日在打工地点被齐齐哈尔南浦路派出所绑架，遭受了种种酷刑，致使全身肿胀，左侧胳膊和腿骨折，腿部皮开肉绽，不能行走，后被非法秘密判刑九年。
贵州省盘县大法弟子徐广道2001年去北京上访时被北京恶警活活打死，今年初徐广道的弟媳陈玉梅被盘县和省政法委恶人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徐广道的弟弟徐启华被迫流离失所，今年9月被贵阳国安特务绑架，先被国安折磨得不成人样，目前徐启华家中两个孩子和哥哥留下的三个孩子只能和父母相依为命。
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大法弟子魏明真和肖书生今年5月22日在砂锅屯集市上发真相资料时被砂锅屯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后，11月8日凌晨，魏明真和肖书生被恶警劫持到沈阳监狱城。近日家属来到沈阳女子监狱城，发现魏明真已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辽宁省凌源市法院预谋在11月28日上午8点半秘密审理被绑架的九名大法弟子韩凤珍、张桂菊、马延华、李景芳、李占广、刘金成、郭凤贤、董桂琴、王学军。大法弟子李景芳聘请的律师被司法局以吊销律师证威胁，禁止其出庭辩护，法院没有通知家属，企图秘密非法审判。
11月16日，锦州二中英语教师大法弟子王立格在去临河区公安分局办证大厅办理身份证时，被办证处警察告发到110接警处，而后又被110接警处劫持到锦州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从表面上看，事情发生在办证处，实际上背后的主使者仍然是锦州市政法委综治办610。每一次迫害的发生，都说明我们向办案单位，主要是公安局各个直属单位，如110交巡警、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等，讲真相力度不够，那里的大多数干警还不明白真相，在被动中参与着迫害，他们是中共最直接的受害者。那么我们要以营救为契机，广泛向这些单位的干警们以及市级各个单位的广大众生讲清真相，救度他们，也希望海外大法弟子给予正义援助。
就定州近况与同修紧急切磋。近期定州市连续出现同修被绑架事例，这固然有中共协党解体前垂死挣扎的一面，但从另一面也反映出了我们修炼中的不足。针对此情况，几位同修谈了自己的认识，现与定州全体同修进行切磋交流，整理如下。近期同修们学法不够，懈怠求安逸心明显，表现在三件事做得不好，集体晨练不能很好的坚持，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感到心中没底儿，不能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现在要尽快做的就是不等不靠，哪怕知道一点被迫害同修和恶人恶警的情况，就请会上网的同修立即反馈到站内信箱中，知道一点反馈一点，哪怕只是一个电话号码，大家汇集起来，可能信息就全面了。 再尽快做成真相资料散发，就会起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作用，从而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站内信箱为同修们切磋交流，在时间精力上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同修有什么好的建议和认识，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使同修们形成一个无形的整体。师父说，越最后越精进，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我们不能因为出现当地同修被迫害而懈怠，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应该无条件向内找，圆融我们的修炼环境，找出不足，哪里有了问题就去哪里讲真相，三件事不能停。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说过，我们是在抢人，出现干扰正是我们清除邪恶的机会。环境宽松了，我们理智地做好三件事。从表面上看，环境紧张了，我们更要清醒，时刻在法上才最安全。也可以用多种形式讲真相，如给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写真相信，村里街上都有亲戚连亲戚的情况，找到合适的同修去给不明真相的参与迫害者讲真相，效果会更好，发传单也行。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基础，我觉得各片学法小组应该继续坚持集体学法，有问题向内找，定期交流切磋，可以把我们今天交流的体会形成文字，发到信箱共同切磋。有条件的同修是不是去被绑架同修家看望一下家人孩子，一是体现大法弟子的关切，圆融同修家庭环境，加强他们的正念，二是打听同修近期情况，以便及时反馈。有条件的还可以到当地派出所、市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以清除邪恶，加持同修。世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让我们从思想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行为上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让定州更多的众生得以救度，共同完成我们的舍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讲过，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讲真相。能否借鉴这样的经验？以一个乡为例，全乡同修切磋一下，首先各村的同修对全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对那接受邪党毒害深的，讲不通的，大家切磋后再讲。再不行，就把他的电话上网或写信讲真相。这样各村做的同时，做全乡协调的同修，把协党的乡政府、派出所等成员情况摸清，利用多种形式去救度。这样以后，哪些乡镇村庄力量薄弱，其他乡镇再给予补充圆融。那么全市范围内哪些人难救度，可将其相关信息发到站内信箱，其他同修看到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重点展开救度。
本周42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6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善恶有报，参与迫害，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居委会主任猝死。重庆沙区土主镇居委会副主任陈胜全在居委会任职期间积极参与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曾亲自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监控、上门骚扰等恶劣行为。他四处散发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材料，并多次造谣惑众，为自己参与迫害的行为诡辩，毒害世人。其在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后，并未从内心找回做人的良知，不信善恶有报，只是一味的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积极的为中共邪党卖命。今年11月中旬， 陈胜权在早上刚进入办公室不久便突发异状，十分钟左右便猝死，连抢救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年53岁。其死后全身上下皆呈乌紫色，许多人都感惊奇，对其健康身体而突然丧命深表不解。而许多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其只不过是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不幸沦为中共邪党的陪葬品，而招致的结果最终壮年暴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
11月26日上午，澳大利亚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领馆干涉澳洲司法公正。11月13日，三名来自澳洲律政部的官员向法庭递交了一封来自中国驻澳大使馆的说明信，声称被告应享有豁免权，因为他是外国官员。迫于中共压力，澳洲外交部和司法部介入此案，并且递交了11月15日澳洲外交部长唐纳签署的给予被告陈绍基外交豁免权的证书。在唐纳签了这个证书的第十天，澳洲联邦大选公布，执政党下台，外交部长唐纳和司法部长雷铎已经不再拥有这个职位。原告律师安吉拉·凯特说，法庭到现在并没有认可司法部的介入，这件事情要延续到12月12日，因为司法部也要重新研究唐纳签署的证书。
欧洲议会11月26日下午在布鲁塞尔举行中国人权听证，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带读了旅澳法学家袁宏斌先生的书面发言。袁先生指出，中共官僚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罪行最严重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他们犯有奴役人民罪、虐杀人民罪、群体灭绝罪、大规模酷刑罪等反人类罪。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持续八年的对法轮功的政治大迫害，构成当代世界最惨痛的人权灾难。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指出，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劳教迫害，去年他去北京会见和联系了一些人士，随后他们被捕，有的被囚禁。中国维权人士胡佳先生受邀请通过电话热线发言，并回答欧洲议会议员的问题。人权委员分会主席伊莲·弗劳特女士表示，人权委员分会和整个欧洲议会会向中共当局施压，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奥运会前维护那里的人权。
11月17日，捷克的国庆日，由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嘹亮雄壮的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和欢乐颂等乐曲向人们诉说法轮大法的故事。18年前的这一天，捷克共产党倒台，捷克人民摆脱了共产党统治的梦寐。如今看到在中国，亿万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和广大的中国民众仍在遭受共产党的蹂躏，捷克人纷纷表示关注。有的人了解了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后，默默地流泪了。本次活动得到了捷克媒体的广泛关注，捷克国家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电台赶到现场拍摄新闻发布会及游行实况，并在当晚播出。
11月25日晚，美国好莱坞以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率先拉开了欢庆圣诞节的序幕。法轮功队伍在前两年表现出色，今年再次被邀请参加，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以华人为主的队伍。法轮功的大型花车在游行队伍中最抢眼，沿途观众被深深地打动了，解说员不断高喊，太美了，花车实在太美了。洁白的船形车体，车头是一朵巨大的展开花瓣的粉红色沙质莲花，花蕊中高高立起的是旋转360度的电视屏幕，反复播放着神韵晚会的精彩片段。车身后部的台阶上站着盛装的中国皇帝、文武官员和四大金刚，最后方是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宣传版。100多位各界名流和影视明星捧场，吸引了至少50万人沿途观看。
11月22日上午， 第74届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在国家大道上隆重举行，为年末的一系列节日庆祝拉开了序幕。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再次以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名义参加了这次游行，并通过 WGN 第9频道现场直播到大芝加哥地区的近百万家庭。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电视直播站时，评论员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感谢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最美好最纯正的中国文化。法轮功队伍自2003年首次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以来，年年都获邀加入表演。今年开路的是由三名身着中国古典服饰的年轻女子，捧着真善忍三个大字，这是法轮大法修炼的原则。随后的法轮大法真善忍翻旗更是耀眼夺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清晰认识法理，用正念看待营救同修的有关问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修去自我，形成整体。信师信法，云游式的抢救众生。要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小弟子，我这样修心性的，要求自己做好，给众生展现大法美好。大陆大法弟子召开交流会，一定要慎重。首先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清晰认识法理，用正念看待营救同修的有关问题。刚刚听说吉林市大法弟子王立秋、穆春红等已于一周前被秘密送进长春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心情很是沉重。历时了九个月的营救还是被送走了，众说纷纭。参与营救的发正念的同修觉得很气馁，有的认为白做了，有的认为正念不起作用，有的还默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认为我们无能为力了等等。那么这些说法在起什么作用？否定我们自己，往下推同修，给本来苟延残喘的邪恶加能量，这不是人的观念和不修口给我们自己加难吗？可是很多同修还在想，那么为什么我们多方营救还是如此？究竟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我们如何用正念去对待？我想针对此事与同修交流我的一点体悟。一，执着于救人，执着于结果。我们白做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怎么可能呢？九个月的时间，我们一直没间断地去公、检、法各个部门去讲真相、发正念，使多少人明白了真相，消减了对大法的敌意，同时也震慑了邪恶，他们怕得要死。在另外空间，又有多少邪恶被彻底清除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呢？是我们抱着强烈的求结果的人心，基点站得不对，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一旦看不到想看到的，就会很失望、气馁，甚至抱怨。为什么我们的心总是被表象所带动？我们缺的是对师、对法的坚信呢？ 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执着于同修的出来，那是不是强大的执着？是不是一个强大的波动？是不是我们整体出现的大漏啊？那么是不是又会被邪恶的因素钻空子借机迫害？那么是不是我们加大了同修的磨难？同修啊，我们真得好好把握自己一丝一念呀。二，法理清晰，用正念看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去营救？从表面上看是不允许邪恶迫害我们的同修，但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救度公检法及一切所接触的有缘人，把营救同修当成一个讲真相的契机，同时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整个环境正过来。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助师正法救众生，那么站在这一基点上去衡量，我们这九个月白做了吗？不，不但没白做，而且已经铸就了历史的辉煌。每一次较量都是一次正邪大战，试想他们为什么迟迟没被送走，那不就是留给我们做好的机会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里或许有我们整体配合不到位，迟迟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的因素，这是需要我们扎实向内找，去除各种执着与间隔，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整体升华到位才能做好的。那么同修一天没出来，就说明我们要坚持做下去一天，同修在哪里，就说明我们应该做到哪里，每个例子都能在这过程归正做好，无求而自得。我们该救度的众生都得救了，邪恶都解体了，该正的环境都正过来了，同修自然就出来了。或许100步的路程我们已经走了99步，就差那么一步却不想坚持了，就像登山一样，最艰难的那段路攀过去了，才能领略那会当凌绝顶时的美妙风光与内心感悟。只要我们走师尊给我们安排的路，还疑虑什么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结果是必然的。三，无条件向内找，整体提高。师尊一再告诫我们，遇到事情向内找，找我们自己的原因，那是我们提高的关键呢。那么营救同修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要人心浮动，消极对待，向外求，而且越是这时越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我说的向内找，不是找我们被迫害同修及别的同修的问题，而是每一位身在其中的同修都要真正审视一下自己，在整体营救过程中，我用正念看问题了吗？我的心是怎么动的？我真的做到位了吗？我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了吗？我发了多少正念？有多少次真正放下心来，走出去近距离解体邪恶？围绕此事给各级政府及公检法系统讲了多少真相？邮了几封信？打了几个电话？我放下怕心没有？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了吗？我把众生装在心里了吗？需要整体配合的时候，有没有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如果面对这张考卷，我们的成绩都是优良的话，绝不是今天的局面。我们自己没做好，遇到事情又没能及时归正自己，反而无可奈何，悲观失望，指责埋怨，这不是我们不成熟的表现吗？这不是我们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吗？助师正法的路走了8年多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让师父真正放心？即使我们还做不到位，最起码也应理智智慧的去面对，对自己要严肃向内找，对同修要宽容容忍，对众生要慈悲救度。在修炼者面前，只要我们能无条件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不懈怠，不认同邪恶的迫害，加大讲真相发正念的力度，整体配合，更深更广的清除邪恶，解体黑窝，讲清真相，再不好的事都会变成好事，都是我们树立更大威德的好机会。那么还感叹气馁什么？只有勇猛精进才能不负师恩呐。同修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做好，以优异的成绩向师父汇报。
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是1998年10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至今已修炼9年了。我今年49岁，是一名个体服装加工户。从99年720以来，我曾几次遭迫害被抓进公安局，两次被关进看守所，每次都是凭着对师父、对法的坚信，堂堂正正地闯了出来。但我不想过多地写这段经历，因为那是我偏离了大法、不成熟的表现。也有过到外地发送真相资料，多次遇到有惊无险的事，但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化险为夷。下面就这几年来记忆深刻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利用工作之便向世人讲真相。自99年720以来，我一直在利用我的工作之便向世人面对面地讲真相。刚开始正念还不是很强，讲真相还不能自如地放开地讲，有时还错过机会。我就把写好的“牢记真善人，幸福保平安，法轮大法好，自焚杀人是造假”等真相卡片或纸条放到做好的衣服袋里，持续2年的时间，效果很好。多数人看到真相卡片后都能接受，说：“你们有信仰的人，人正，说实话。”表示很愿意到我这儿做活，也愿意和我接触。也有个别人说一些难听的话，你真胆儿大，现在这种情况你还敢干这个？也有个别人因为受电视造假宣传的毒害很深，把我的真相卡片送到了公安局。有一次，我被非法抓进公安局，一个恶警说，你给人家做衣服，往人家衣兜里塞小纸条，写什么真善忍之类的。我说，真善忍不好吗？恶警说，真善忍不是法轮功吗？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好吗？如果全社会人人都按真善忍做好人，这个社会该有多平安呢？他听完不吱声了。现在的人真的好坏都分不清了。无论在任何场合，什么身份，只要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在我被非法抓捕期间，我曾对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局长以及干警、犯人讲真相，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打压法轮功大错而特错。我还用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说，现在的电视除了动物世界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启发世人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言。随着面对面讲真相的不断深入，我也经常与同修切磋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总是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所以就越来越会讲，也越来越敢讲了，讲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自从九评发表以来，我就利用我的铺位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人们很容易接受。因为现在的世人对共产邪党专制、腐败都很反感，我时常利用预言，再加上酒瓶上讲的内容讲给他们听。现在到处假货泛滥，毒品复燃，黑社会勾结，官匪一家，嫖娼、聚赌、行贿受贿。他们说，你说的太符合事实了。我还告诉他们，现在的天灾人祸都是冲着这个腐败党来的。不要看这个邪党有多强大，他再强大也无法抵抗大洪水、大瘟疫的到来。对那些受邪党无神论毒害很深的人，他们不相信有什么大灾大难的发生。我就告诉他们，那年南亚大海啸，一分钟之前人们还在欢欢乐乐地观赏海景，一分钟之后，30多万人丧生于海水之中，这是天意。只有顺天意而行的人才有光明的未来。还告诉他们，记住真善忍是佛法，心中装着它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刚开始劝三退时，周围的人都不理解， 尤其遇着一些不好劝的人，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相信，就相信没钱不行。这时周围的姐妹也跟我说，你也真是的，跟人家说那些干啥，退不退与你有啥关系。我就想，用什么办法让周围的人都能理解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是最好的、最正的事。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们讲，我们师父是来世间传法度人的，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帮助师父救人，这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你们已经知道真相了，可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被谎言蒙蔽着，不知道真相，你能看着他们被历史淘汰吗？就这样，他们渐渐地明白了，也理解了。现在他们还常常帮我讲真相，劝三退，我就鼓励他们，你们这也是在救人，真是功德无量啊。随着自己不停地讲真相，救世人，我周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记得有一次，我铺位对面的大伟，卖布时忘了给人家找钱了，多收了十几块钱。那个买布人也忘了要了。当大伟发现后，赶紧追出去，把钱退给那位顾客。回来后还跟同行们说，我得听大姐的话，记住真善人，做个好人。凡是到我这儿做衣服的，我一个也不落下。这几年来，我曾经讲过真相，劝退的人也有几千人了吧。自从师父肯定用纸币做真相是个好办法后，我现在又增加了一项用纸币做真相，还带动其他同修做，内容是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法轮大法好，自焚是造假，牢记真善人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等。用碳水笔工整写好后，对着真相纸币发正念，清除干扰真相纸币流通的一切邪恶因素，让有缘人得救。二，信师信法，突破病业关。2005年6月份，有一天身体突然出现月经大流血，开始我没在意，四五天了也没过劲儿，身体开始虚弱。这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不正的念头，心想，自从修炼以来，学法、练功、弘法、进京正实法，几进看守所也都闯出来了，也算是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吧，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后来心里就越来越不平衡。同修过来跟我切磋，说我念头不对，赶快调整心态，出现问题向内找。随着不正念头的出现，邪恶也在加强它。我一直在向外找，一直不悟，结果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同修们看到我这个样子都很着急，跟我在法上交流。这时我才冷静下来，仔细查找自己出现问题的原因。一定是自己心性上出了漏洞，邪恶才抓到了把柄，利用这种形式干扰我，迫害我。漏洞在哪里呢？回想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虽然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在做，但总是考虑自己的安全。尤其99年720邪恶镇压以来，自己曾几次被抓，看守所已经几进几出了。对自己的家人、亲属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堂堂正正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练功、发正念也时常不到位。由于不能在法上精进，懒惰、求安逸心也上来了，是因为自己的懈怠被邪恶钻了空子，才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尤其是出现了问题不能及时向内找，反而在心里埋怨师父。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师父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终于明白了， 这时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加大力度发正念，铲除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对邪恶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走我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不承认。同时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半个月后，身体的流血现象渐渐消失了，但是脚腿浮肿和脸色仍然没见好转。我不顾这些，只要我能走路，晚上就坚持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虽然很艰难，有时走一段路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嗓子就像被塞了东西，喘不上气来。我只好坐下来歇一会儿，身体好一点了，就坚持继续做。同修也鼓励我，扶着我往前走。白天照常接活，主要目的是为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尽管身体这样，我还帮助当地同修协调，建立了一个家庭资料点。就这样，约有半年的时间，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自己终于走出了低谷，突破了这次病业关。我切身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不能含糊。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大法弟子的漏洞，一旦有漏，他们就拼命往下拽你。表面上好像是考验，那真是苦上加苦，难上加难，甚至是往死里拖。实质上就是要毁掉你。我也从中体悟到师父转法轮中讲的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的深层法理。希望同修们吸取我的教训，出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向内找，只要按照师父的法修正自己，同时脚踏实地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自我，形成整体。我在常人中应该是属于那种讲义气的人吧，很自然的就把这种人的东西带进修炼中来了。在物质上尽量多给别人一些，甚至走入极端，在许多时候没能着眼于心性，没在法上提高，时间长了不在法上修，矛盾就突出了，自己也忍不住了，心就像脱缰的野马，由不得自己了。明知是思想业力控制了自己，是自己心性不对，但也守不住。这时和同修家人的间隔也大了，妒忌心、争斗心全上来了。一次脑子中又冒出不平衡的念头，心里越想越气，突然看见工厂墙上很多字的条幅，就看见了顾全大局等几个字，但脑子飞快闪过一念，还是他不对吧，是师父让我顾全大局才不和你计较的。明知这样的状态不对，但又不知问题的根本在哪里。但我清醒的知道，邪恶花这么大力气在大法弟子之间制造矛盾，同修之间如果没有了间隔，那一定是邪恶最害怕的。世尊在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加拿大学员呢，应该说是做得很好了，体现在方方面面，关键是配合得好，没有太多的以个人的执着影响正式大法，相互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坚持己见造成的个人心理过不去，在学员中很少出现互相之间摩擦吧，互相配合得比较好，所以才能把这个正实法的形式搞得这么好。在师尊不断的慈悲点化和同修的帮助下，非常不情愿的用法来衡量，才知道守不住的根本原因
还是没有意识到是执着自我和私。个人体会不能在矛盾本身当中去忍，而是在矛盾当中能静下心来，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用法去衡量，找出自己的不足，同化法，这样就跳出了自我，在法上认识法，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矛盾中心理不平衡啊，委屈啊，都是人的感受，人的情，而这些正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跳不出旧宇宙为私为我的个人修炼，就无法走师尊安排的路，也就纵容了旧势力。我们如果能从根本上转变旧宇宙的观念，同化师尊讲的全新宇宙的法，在法上认识法，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是师尊安排的真正的修炼。记得有一次同修打来电话说，另一同修被绑架了。我们几个同修知道后，从法理上认识，坚定正念，绝不允许邪恶旧势力的迫害，静心发正念，每个人都从自身做好，用心用正念营救同修。我当时想一定要查到派出所的电话，赶快上网曝光邪恶，因为同修还在派出所。人的一面就想，如果马上曝光，海外同修马上打电话震慑邪恶，说不定同修就能回来，如果派出所上报就麻烦了。其实这个念头是正念不足的表现，但当时有一念设身处地的为同修想，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做呢？师尊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这时还没等下楼，就来电话说同修回家了，前后也就两三个小时。当时我们并没在这个空间做什么，但我们每人都用正念对待，放下自我，整体配合，师父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上告诉我们，表面做的不一定完善，但整体配合的好，就会有奇迹出现，不是原话。如果我们能保持正念，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邪恶真的会马上解体，迫害真的会马上结束，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2006年6月，我满头乌黑的头发急剧的脱落，亲戚朋友以为我得了怪病，都劝我去看医生。一位亲戚以为我舍不得钱治病，把钱送给我叫我去治，我没有动心，我想这是在宵夜，没有在意，继续做好师尊交代的三件事。紧接着一段时间，我发现讲真相的效果不太好，对方见我头上黑一团白一团的，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有一天我向一有缘人讲真相时，他说，你说法轮大法好，你怎么把头发都练脱了呢？我说，人修炼就会有磨难，我把他认为是修炼路上该自己承担的磨难。通过他的话，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影响了讲真相，影响了人们的正信。头发还在脱，而且是一把一把的脱，样子确实不好看，人们越来越不相信我的话了。我的心浮动了，开始用人心去看问题了，就想这不行，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讲真相。不管怎么样，先应付了常人再说，也就是把头发治好。抱着这种心态买了药，吃了三颗，当晚我梦见自己从高山上一下落了下来，惊醒后我悟到这是师恩在点化我做错了，第二天就把药扔了。我还是没向内找，
但我还是一遍一遍地给熟悉的人说，我的头发一定会长起来的。时间又拖了两个月，头发不但没长，反而落了个精光。兄长们都劝我去看医生，说是癌症怎么办？我语气肯定地说，我是大法弟子，不会有事的。在这时，我没有动摇对师对法的坚信。不过有时我也感到痛苦过，拿镜子照，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其实这已经是不坚信师父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过了一段时间，师父的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发表了。通过反复学习，我深深悟到，自己头发脱落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旧势力及乱神对我久远的安排。当我走得不正时，旧势力就以我有漏为借口迫害我、干扰我，影响了众生的救度。于是我立即盘腿打坐，向旧势力及乱神发出强大的正念，绝不允许任何旧势力及乱神以我修炼上的漏为借口干扰我修炼大法、正实大法。不仅四个整点加发这一念，平时只要思想一空下来，甚至睡觉前，我都不停地发这一念，真正做到了邪恶不除，正念不停。经常是发着正念睡着的，甚至有时晚上睡醒觉，我也要发出这一正念，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是大法弟子，任何旧势力都不配来安排我。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短短的一个月内，我的头发神奇地逐渐长齐了。亲戚朋友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威力，有几人还先后走入了大法的修炼。通过这次经历，我悟到旧势力的因素是无孔不入，就如师父所说，他们对我们修炼人的一生做了细致的安排。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万丈，这些磨难在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面前什么也不是。只要我们平时多学法，时刻用法理去衡量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行，做到正念正行，有师在，有法在，旧势力是不敢动我们的。同时，我们不管遇到什么磨难，一定要向内找，精进吧，同修们，让我们紧随师尊回家吧。
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小弟子修心性的故事。我今年七周岁，是师专练功点的学员，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一年多了。今天我说一说我是怎样修心性的。记得我刚得法的时候，妈妈给我读转法轮教我练功，我拉着她的手流泪了，说你太好了，教我学这么好的法。后来听妈妈说，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在学习经文真修的时候，妈妈刚读两遍我就学会了。我感到那些话很熟悉，在那一瞬间，我好像知道了我的过去。在以后的修炼中，我看到师父在很高层次上讲法，看到了美丽的法轮世界，还听到在六道轮回中的电线杆子在刮大风的冬天发出颤抖的声音，真冷啊。我的天目虽然开了，但是我不执着。当别人让我看他练得怎么样的时候，我总是说，师父说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学习转法轮中法轮大法的特点时，我忽然想自己读，并且想转法轮我全能读下来。虽然我眼睛不认识几个字，但嘴里却都读了出来。妈妈说，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给我的智慧。我刚开始盘腿的时候很疼，有一次 当我盘得哇哇大哭的时候，我看见六个爪子的小黑虫子从我腿上一排一排地往下掉，然后又变成一团一团像棉花糖一样的白东西，把我的身体围住了。那天我盘了103分钟，师傅对我笑了。我现在是11小学1年级的学生，一次有个男同学一天打了我5次，我忍不住就哭了。回到家，妈妈看到我的脸哭脏了，就和我学习了何为忍，还为修炼的父亲也点了我一句何为忍中的一句话：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又学了在业力的转化中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第二天上学前，妈妈小声问我说：今天同学在打你呢？我怕爸爸听到，就向妈妈伸出4个手指头。妈妈明白了，我高兴地上学去了。我从6周岁起就一个人坐6站车去上学，我不用妈妈接送，因为有师父保护，我什么也不怕。在学校老师很相信我，经常让我一个人擦墙围子、洗东西、扫地。我很爱劳动，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安排我宵夜。有一次我的水瓶子没有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是那个同学拿去了。妈妈故意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去要啊？我说：一定是我上辈子欠了别人的东西，这次还账了。还有一回，我同桌同学铅笔盒丢了，他让我帮着找，我费了好大劲儿也没找到，他气得把我的新铅笔盒扔到地上使劲踩。当他看踩坏了之后，他吓哭了。我说：你别哭，我不让你赔。我也哭了，我真想让他也修炼，因为他总给我得。在上学的路上，我好几次看到钱和东西，但是我可不要。师父说，练功人不讲积德，我们讲守德。转法轮328页，我还得留德长高功呢。我每天上学带饭，虽然买的盒饭比我们家的饭好吃，但是师父告诉我们，修炼去的就是执着心，所以妈妈做什么我就带什么。从修炼到现在，我只买过3次小食品。有一次放学，我实在太渴了，真想买一个冰激凌，于是我拿出妈妈给我的备用钱走过去，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忍住了，用那1块钱为家里买了一捆菠菜，并且没有挑。我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练功，有时也想多躺一会儿，因为被窝里很暖和。可是我又想，如果修不成，转生成猪，只有猪圈了，就一下子坐起来。有的时候还没睁开眼睛，站起来就开始练功。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有时看见好吃的忍不住，我还有欢喜心。去年在学校，我第一次上光荣榜时，我高兴的晚上睡觉睡晚了15分钟。我有决心去掉魔性，早日返回到我那美好的真正的家园。